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学习研读叙述文体。主啊，我们真知道叙述文体的研读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会从里面读出很多我们自己的意思，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明白你借着这段经文要向我们启示什么真理。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我们真是带着一颗渴慕的心。主，我们真的是很想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真的是渴望正确的来明白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听见你借着这些叙述文体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理。主，我们真是来恳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这研读的方法，也能够去应用这个研读的方法。我们不希望只是学了技巧，可是不晓得怎么用，但是我们要用也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也是求圣灵，你把这些经文的意义向我们启示，借着正确的研读方式，我们可以真正明白这经文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这个课程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让我们一方面学习怎么来研读，一方面真的是借着路德记求主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今天的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首先要看上一次上堂课的讲义，我们只是很快把它讲过去，所以我们需要再把它说明一下。上堂课我们的一份讲义是谈到叙述文体本身有三个层次，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这些叙述，就是说讲故事哈。如果我们说的白话一点，这些讲故事本身经文有三个层次啊。我从最小的开始倒过来讲啊，讲义是从上面，那我们现在倒过来讲。我们先看这个叙述文体的经文有很多个别的故事，有很多个别的故事，这些个别的故事是小小的单位，我们把它称之为底层。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譬如说我们现在读创世纪，就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被作者把它收集在一起，所以这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叙事的个别的记载就是这个底层啊。那什么是中层呢？中层就是譬如说在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从创世纪37章、38章跳过去，然后39章一直到50章，这一大段的故事都是以约瑟为中心，就是说至少那里面的一个人物啊，中心的人物是约瑟。那么所以把这些关于约瑟的单独的故事集合在一起，这个层次我们可以说就算是一个中层。那么当然这个中层我们放得更广一点来说，就是在旧约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新约呢就是教会的历史。那最大的层次就是贯穿以色列跟教会的历史，整本圣经是告诉我们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这两个最主要的就是说圣经启示的内容哈。所以我们这样子看过去以后，我们再从上面下来哈。所以呢，圣经从头到尾整本圣经是要向我们启示神的创造，以及他在他所创造的万有当中怎么样来实现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整本圣经要启示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啊。那么所以呢，在这整个圣经这个大的层次里面， 有一些主要的事情，我们把它列出来，在这最高的层次里面，重要的一些情节啊，或者说重要的就是说里面重要的这个情节，或者说是重要的事件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神的创造本身，神的创造本身。第二个当然紧接着就是人类的堕落，人类的堕落。第三呢，就讲到罪的权势的普遍存在，就是在所有的人类当中罪的权势普遍存在，罪的普遍存在。第四就是救赎的需要，第四是救赎的需要。第五是基督的道成肉身跟牺牲，基督的道成肉身和牺牲。第六呢，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升天和被高举，基督的复活升天和被高举。所以这是在所有圣经这个最大的层次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事情的情节，所有这些事情的主要的事情或者主要的情节，这是贯穿整个圣经最高最大的一个层面。那么中层呢，我们说是以色列的历史跟教会的历史为主题，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创造跟救赎这个大的这一个层次下面，是有旧约是以色列的历史为主，新约是以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新约的叙述文体就是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除此以外都不是没有再没有叙述，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叙述文体。所以新约的是以教会的历史，旧约是以色列的历史啊。那我很快的讲过去，你如果来不及写没有关系，你回去你可以再把它想一想，你可以自己把它填进去。我想只是要把一些重要的情节或者重要的事件把它列出来啊。好，所以在以色列历史来说哈，第一个是呼召亚伯拉罕，是从亚伯拉罕是他们的一个最先的始祖。所以第一是呼召亚伯拉罕，第二呢就是建立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的世系，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所以第二是建立借着这个族长，就是怎么样来建立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的这个世系。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都是神应许要借着他们来赐福给万国的。以实玛利就不是啊，只有以撒才是。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以扫不是，雅各才是。所以第二是怎么样建立亚伯拉罕这个世系啊。第三呢，就是以色列在埃及为奴，当然这个我们就没有列那么详细哈。第三，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第四就是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且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并且带他们征服迦南地哈。怎么脱离埃及为奴和进入迦南？第五就是他们却不断的犯罪，向神不忠，不断的犯罪，向神不忠诚，继续不断的经常的犯罪，向神不忠。那么第六，但是神很有耐性的怎么样，不断的施恩典，施怜悯，并且不断的供应他们，保护他们，而且呼召他们悔改啊。但第七，但是他们却不肯听从，所以第七，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就先后灭亡。那第八，神的子民在亡国之后又带被就归回啊，就是被掳之后再归回，所以最后就是讲到被掳之后的归回。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新约教会的历史当然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是首生的，所以教会的这边呢，道成肉身，这是第一，道成肉身。第二，耶稣的传道事工和教训，耶稣的传道事工跟教训。第三，呼召十二个使徒，呼召十二个使徒。第四，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的死与复活。 第五，大使命。大使命。第六，耶稣的升天被高举。耶稣的升天和被高举。第七，圣灵被赐下来。第七，圣灵被赐下来。第八，福音被广传到地极。福音被广传到地极。好，这是我们把中这个这个叙述文体那个中层，就是以色列史跟教会史，大概把它列出来一些重要的情节。那底层就是所有个别的这些故事或者个别的叙述的事件。那么每一个个别的叙述事件，首先都是中层的一部分，都是这个以色列史或者教会史的一部分，然后它又是更大那个层次，神的创造跟救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读每一个分别的事叙述的事件的时候，不要忘记另外两个层次，中层跟大层。这个最底层是属于中层和大，分别都属于每一个中层或者每一个大层次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虽然可以把这个每一个事件分开来研读，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分开来研读，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深入的去明白神的话，这整个叙述文体真正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和真理的内容。那因此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一方面把个别的事件研读，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在中的层次跟大的层次里面，去进一步明白这个事件的意义到底是是如何。整个叙述在中层跟大层里面哈，这个个别的叙述在中层跟大层里面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所以不是只是单独研读之后，我们要从更大的上下文，就是从中层跟上层的上下文来看。那我们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新约的例子。新约例子，譬如说《路加福音》，有没有写给你们那个经文？没有写给你们经文哈。譬如说《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到四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六节，这是讲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就是 Palm Sunday， 他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中层是放在中间的那个层次，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那最大的一个层次就是圣经对于神的整个创造跟救赎的这个启示。圣经对于神整个创造跟救赎的这个启示哈。那旧约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刚说约瑟的故事，有很多个别的事件，有关于约瑟有很多个别的事件的记载。这是底层。中层呢，较大的层次就是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到第五十章约瑟的这个故事，整个约瑟的故事。那么最大的层次就是整本圣经，还是一样哈，整本圣经的叙述。那不过以旧约来说这个中层，我们刚刚说是创世纪三十七到五十章，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层次，就是整个旧约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再放到最大的层次，就是整本圣经。所以关于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四个层次里面。第一个是个别的叙事，第二个是创世纪三十七到五十章，第三个层次就是以色列的历史，然后最后一个层次是整本圣经的记载，叙述文的记载。好，那所以就是要大家了解，我们读叙述文体的时候，不要只是个别的来读啊，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解释，我们还要把它放在比较大的层次去了解它的意义啊，一层一层的来了解 作者真的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就看今天的讲义，我们先讲一讲那叙述文体的解经的一些原则，然后我们要看看研读的方法。在这个解经的原则，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我也是常常讲的，叙述文体的记载是选择性的。换句话说，作者只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或者以色列的历史，或者教会的历史里面，选择性，他选一些事情，没有选择一些，即使他选择来记载的事情，也没有全部的细节都告诉我们，他也是就这件事情来说，他也是选择性的把关于这件事里面的一些东西告诉我们啊。那么你要问为什么，原因就是这是神的启示，所以他们是在神圣灵的引导之下写下神认为我们需要知道的，而且借着他所选择的事情，他的安排，他的写作的技巧等等，使得神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信息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他不需要详细的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们，他只要把那个信息传递出来，所以他选择性的记载，这是第一。所以不是所有的细节我们都知道，也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第二，所有的叙述的文体都有一个主旨，都有一个主旨，或者说一个重点，都有，通常是一个重点啊。那么也因此，所有的叙述文体它的信息是由整体，整个叙述文体的整体来表达，不是由分开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来个别的表达，因为它通常只有一个主旨，一个信息，一个重点，所以是由整个叙述文体的整体各个事情结合在一起，联系在一起，来表达神要表达的这个讯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读的时候要避免从每一个单独的事情每一个细节去读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来读，我们就不能够，我们就会忽略整个这些叙述的事情结合在一起要启示给我们的这个信息的内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哈，譬如说这个约瑟的故事，我们刚刚提到约瑟的故事是从创世纪37章，然后39到50章。那在这么大段的圣经里面，每一个单独的故事，约瑟都是那个中心的人物，约瑟都是中心的人物。所以呢，在每一个单独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占最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在每一个单独的故事里面，譬如说他的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去，那一个故事里面37章故事他是最重要的。到了39章，他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做这个管家，然后他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然后他被下在监里。我们看见这个故事也是以约瑟为中心，所以以每一个单独的故事来说，约瑟是那个中心的人物。但是我们如果只是这样看，就像我们今天读约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是这种读法，所以我们就拿约瑟作为一个典范来教导我们什么行事为人的原则啊，生活的教训啊。如果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很可惜，我们会把很重要的信息把它遗漏掉。我不是说不可以从某一个人一个故事，约瑟的故事，我们学到一些功课。但是你知道吗，圣经的作者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主要的用意不是要教导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他有很重要的真理要启示。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每一个故事放到在上面一个层次来看，那就是创世纪37章还有39到50章这个层次。如果我们看这整个层次，我们会发现虽然约瑟很敬畏神，虽然他的生活是他有治理的能力，不管是在波提乏的家里，或者是在法老的宫中，他都有治理的能力。可是呢，我们从37章一直看到50章， 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经强调说明一件事情，这一切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换句话说，在这个大一点的层面，你把这些故事连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会看见神介入其中，介入他的生命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创世纪37-50要启示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们看到在前面作者不断提到说，神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小小的一笔贯穿在前面几章，然后我们看到后面几章也是看见神介入约瑟的生命里面，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介入在约瑟和他的兄弟和法老的生命当中，这才是这几章圣经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呢，非常清楚，故事的主角不是约瑟，是谁？是神，不是约瑟啊，是神。那约瑟他所遭遇的一切，他被卖到埃及，他被下在监里面，然后他又被法老王提升，这所有的一切，整个过程都是神的作为。作者要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啊，这整个过程都是神的作为。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在其中琐琐碎碎的，只是要去看约瑟可以提供我们什么生活的榜样，什么道德的教训，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整个创世纪37-50的一个重点，所要启示的重点，我们就不会注意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全能的神的引导和他在所有的事情上的管理啊，在这一切事上的管理跟控制，才是经文真正要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真理。在这整段哈，在整个约瑟的故事当中，全能神的引导，这位全能的神他的引导，以及他在所有的人类的事件当中的掌权跟控制，才是这段经文要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内容。所以呢，如果严格的说起来，我们是不可能从每一个单独的故事里面去找到生活的准则、生活行为的准则或者一些道德的原则。意思就是说，那不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从这段经文，我们去读出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为人、行事为人的原则的话，严格的说起来，那是我们自己从里面要读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并不是真正在解释这段经文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找到什么准则的话，那是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找到我们自己想要找到的东西。譬如说路德记最近华波的那个主任 Irene， 他问我说你要教什么，我说我要教路德记，他说你怎么讲路德记，路德记的信息是什么。那我就跟他说，我们要好好的解路德记，我们来找到路德记的讯息。我说路德记的讯息其实是活出一个恩慈的生命跟生活。那他说哦，他说我听过太多了，大部分讲路德记都是讲婆婆跟媳妇的关系。我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就是我们以为我要从经文去找一些生活的教训，于是我就去里面，我可以读到一些东西，我很可以读，我可以这样子来解释，那样子来解释，然后我觉得我找了很多婆婆跟媳妇相处的原则。但是呢，其实是不是真的要讲这个，结果我们就忽略了真正这个路德记要启示的那个圣经的真理哈。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瑟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应该放在那个比较大的层次，就是37-50这个层次来了解。放在这个层次，我们就了解啊，神在整个约瑟还有法老还有他的兄弟身上是在引导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且在掌管控制一切事情的发生。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从这个层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以后，我们再把它放在一个再大一点的层次，
就是我刚刚说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这个层次。那放在再大一点层次来看，这个约瑟的故事就是要我们看到神为整个以色列国的计划。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只是拣选一个人，然后我刚刚已经提到第二个重要的情节，就是从亚伯拉罕，然后族长啊以撒雅各这个族长。但是从约瑟的事情开始，神让我们看到神对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就是在饥荒的年间，神要降下饥荒的年间，他用他全能的引导保全了埃及人，保全了迦南人和雅各的子孙的性命，保全了这些人的性命，然后把雅各的子孙带到埃及，埃及就成为神建立他百姓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就看到以色列人数就怎么样，多到已经是多到不可数了。其实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雅各子孙的人数还没有那么多，可能顶多一百多两百，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就已经增长到许许多多。所以埃及就成为神要建立他百姓的一个地方，建立他的子民的一个地方，并且神也就在那里预备将来要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个在十五章，就今天我们看的这章，神已经事先向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说明这样的事情。所以呢，约瑟的故事放到再大一点的层次，就让我们看到是神对这以色列民的计划。神怎么样在饥荒的时候保存了他们，让他们在下到埃及，而埃及就成为这个民族形成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神就开始建立他的这个百姓啊，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好，甚至呢，我们看到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中的层次，我们可以看见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在创世纪的四十五章跟五十章，我们都看到约瑟从约瑟的口里面，他就很清楚地提到说，神为什么他会被卖到埃及？像四十五章的第五节，约瑟就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做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你看，神是主角啊。然后到了第五十章也是一样，最后他的哥哥很害怕，说他父亲死了以后约瑟会报复，但是约瑟就对他的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甚至当约瑟临终前，神也给他这样的启示，让他看见这样的真理。所以到了后面二十五节，创世纪五十章的二十四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约瑟，你从约瑟每一段讲话很清楚看见，约瑟也蒙了神给他的启示，让他很清楚明白这些事情发生的意义啊，是神要保存他们的性命，在这里建立他的子民，然后神要领他们，神会看顾他们，领他们从这边上去，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地方。好，所以整个约瑟的事情，神是中心，神能够使他的旨意成就，这是整个约瑟的事情我们要看见的。神能够使他的旨意成就，他可以用约瑟，还有约瑟的兄弟，还有法老这一些人， 来保全这个雅各的子孙的性命，来保全雅各子孙的性命，而开始为自己建立一群子民，建立一群子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神使他的旨意成就的过程当中，他向雅各的子孙施行恩慈和护理，意思就是说神他的旨意他能够成就，因此他用了约瑟，用了法老，他的弟兄们等等这些人来保存雅各子孙的性命，并且开始建立一个子民。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眷顾他们，就像约瑟说的，神必眷顾你们，神向他们施恩慈，而且神护理，护理的意思就是说预备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啊。所以这样子看来，约瑟的故事要启示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当尊重神的旨意跟神的道路，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看神的旨意跟神的道路为大，我们应该尊他为大啊，尊重他的旨意跟他的道路，并且我们应该对他的供应有信心，并且我们应该对他的供应有信心。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来看约瑟这个人，当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穿他的鞋子，今天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能觉得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为什么神让我被卖到埃及啊？就是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常常就会做出一个反应，我们立刻就会以我们自己的眼光跟看法来决定说，这个事情临到我，神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临到我，我会有不满，有抱怨，或者我不明白，我会问神。如果我今天是约瑟的话，我被卖到埃及，然后呢，在埃及这个太监波提乏的宫中，家中当然是受到重视，可是怎么样，不公平的事情又发生了。他是谨守自己不犯罪，可是却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又被下到监里面。当然他在监里面又受到监狱长的看重，可是如果今天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你怎么想，你怎么看？然后呢，好不容易有两个这个法老的这个手下，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这个膳长，他们做梦，他替他解梦，然后他跟这个酒政说，你要纪念我，如果法老真的把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你要纪念我。可是这酒政就忘得一干二净，忘了两年啊。那如果我们是约瑟，我们一心等候这个酒政官复原职，可以在法老面前提我，结果两年都没有消息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约瑟的故事就让我们看见，可是约瑟他真的是怎么样，尊重神的旨意跟神的道路，而且相信神的供应啊，相信神的供应。神在成就他的旨意跟他的道路的期间，他会眷顾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会叫做护理啊，护理我们，他就是他会向我们施恩慈，他会眷顾供应我们需要的，直到他的旨意怎么样，直到他的旨意成就啊。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抓到那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不会把它变成都是一个个人生活的典范，只是在学一个道德的生活，那就很可惜了啊。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看解释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每一卷书都有一个重要的主旨。然后呢，我们就看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叙述文体，就是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要回答我们所有的神学问题而写的，每一个叙述文体都有特殊明确而且是限定的目的。换句话说，每一这个作者圣经作者写每一段的故事， 它都有一个特殊的目的，而且是明确的，而且是有限度的，就是它是限制它把它的焦点集中在某一个特殊的目的上啊。因此呢，它常常只是处理某些问题，没有处理全部的问题。等一等，我们如果今天可以讲到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他其实没有处理奸淫的问题。可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把大卫跟拔示巴这段经文，我们把奸淫的问题放大了，我们拼命用这段经文来讲奸淫，很可惜，很可惜，我们失去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他虽然叙述这个奸淫的事情，可是他没有处理这个奸淫的问题，他是处理另外一个问题。等等，我们去到那里，我们再来看他到底在处理什么问题啊？所以，他们只处理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他会留在别的地方、别的经文再去处理。这个我们要了解哈。所以呢，叙述问题往往没有把神在某一个环境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是选择性的，没有把神在某一个环境里面所做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即使他告诉我们神做了什么，他也常常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这样做，或者神怎么做，如何，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或者为何。换句话说，他写这些故事不是要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的，不是要来针对我所有的疑问给我提出解决，他是有一个确定的焦点要呈现给我们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但是他也只是把一部分显给我们看啊，他把一部分显给我们看，把神在历史当中作为的一部分显给我们看，借着他所显明的这一部分，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有一个信息要传递给我们，有一个信息要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读叙述文体要学习一件事，要学习满足于这种有限的了解，要学习满足于这种有限的了解，要在读的时候约束我们自己的好奇心，约束我们自己的好奇心，我们才不会在字里行间读出很多我们自己的意思，可是没有明白作者要启示给我们的讯息啊，很不容易。我们很喜欢，尤其是查叙述文体，就看到大家问题很多，总是要问很多我们想知道的，可是我们这样读是不对的，我们会失去很最重要神要启示给我们的讯息啊。而且有时候我们会把神没有说的读进经文里面，我们会读出很多我们所以为是神这段经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真理。好，第四呢，叙述文体通常不是直接教导教义，所以我们要明白叙述文体跟书信不一样，书信或者先知书很多时候是直接的教导教义，叙述文体通常不是直接的，但是它却是阐明在其他地方所教导的一项或多项的教义。譬如说我刚刚说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在那个文字里面从来没有一句话说大卫犯了奸淫罪，没有这样子讲。可是我们知道奸淫是罪，从哪里知道？出埃及记第20章10诫里面很清楚奸淫是罪，那里是很清楚教导我们奸淫是犯罪。但是在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的时候，他只是叙述这件事实，他不是在教导这个教义，懂吗？但是他就是用这件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然后带给大卫个人的生命跟他在作王治理的时候带来的那种伤害，来阐明奸淫的罪所带来的这种后果。可是他没有直接说，可是他是用间接的方式来阐明这个教义，这样子的方式就比直接的教训更有力。很多时候就是说好像更可以达到那个目的啊，因为很生动，更加的生动，而且更加的真实，是我们自己经验里面可以体验得到的。所以这样子来教导教义呢，常常是比直接的教训更能达到那个效果，但是它不是直接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在第五个解释的原则，
第五个解释的原则是，在这些叙述文体里面，有时候作者可以用明确的方式来教导，有时候呢是用含蓄的方式来教导。明确的方式就是说，他会清楚地说明，譬如说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作者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这是叫做明确的方式教导。他明明地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他就凡事是顺利，这种是明确的方式。但是也可以用含蓄的方式，含蓄的方式就是说他没有实际的这样子说，可是他的确是很清楚的暗示，的确是很清楚的暗示。那我们研读叙述文体的时候，我们要区别什么是明确的教导，可以说是很容易，因为就明说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可是我们要区别什么是含蓄的教导，这就不容易了，就不容易，需要下功夫。换句话说，是需要练习，也需要怎么样，也需要是去用对于作者写作的这些技巧，他用的技巧我们要晓得。所以等等我们提到这个研读的方法，我会再把一些技巧再跟大家谈。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技巧，然后要下功夫去练习，而且要很谨慎，很谨慎地去读，尊重这个作者啊，要尊重作者的来读，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很多时候不尊重作者，我们是读我们想要读到的东西，我们要很谨慎地尊重作者去读。所以读叙述文体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读再读再读再读，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存着一个尊重这个作者他怎么写，当然还是需要了解一些技巧哈，但是秘诀就是一遍一遍的读，你去尊重这个作者他怎么表达他怎么写啊。所以那含蓄的教导呢，就需要这样的功夫才能够知道。含蓄这个字的意思不是秘密，不是说神把一些秘密的真理藏在经文里面，然后我要真的就是所谓灵异解经，我有独到独家的亮光，我可以把秘密挖出来。不是，含蓄的教导是说他只是没有直接的说，可是他已经借着他的表达很清楚的把这个事情怎么样暗示出来了。所以我们是要小心的读，而不是去挖秘密，不是去看出独到的亮光，可是真的是要仔细的看作者他的用字，他的表达，他的技巧等等哈，从这里面来看出他怎么样告诉我们一些他要教导我们的教训。虽然不是明说，可是他已经用这种含蓄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第六，这种叙述就是故事文体，不一定说明所发生的事是好是坏，就是可能没有做结论，没有做结论，那我们就必须要根据圣经其他有直接的明确的教导的经文来判断这段经文最后结局到底是好是坏。不过这也等于是我刚刚所说那种含蓄的教导，就是不是直接的，但是他的确是有这样的意思存在，可是没有直接说。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明确的教训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好，最后总结，所以圣经里面的叙述文体的主角呢是神，圣经里面所有叙述文体的主角是神。我们要用这样的角度来读，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作者要向我们启示什么真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研读的方法。这研读的方法首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组成的单位。这组成的单位就是在每一个书卷或者每一卷书，或者像约瑟的故事，从37章到50章创世纪，在这里面每一个小的故事的段落，每一个小故事段落，每个小故事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啊。所以路德记上个礼拜我要你们做的作业，我要你们根据每一幕把每一幕写下来，意思就是说好像你看戏啊，现在这一幕，所以路德记第一幕是什么？ 第一幕是路德跟她的丈夫全家搬到摩押地去，在那里居住，但是在那里她的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这是第一幕戏啊。哦，对对，讲错了，是拿阿米，对哈，是拿阿米跟亚比米勒全家哈。那第二幕呢，就是从第六节到十八节，因为第二幕是路德跟拿阿米跟他两个媳妇之间啊，他们要起身回到伯利恒去。那这时候他们之间在路上他们的对话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就是要想，假设今天你是在看戏，这个布景要换。啊，每次布景换的时候呢，就是换了一幕。啊，所以这第一个我们就要看它这个组成的单位。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的结构。结构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单位作者怎么样把它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大的故事。啊，作者怎么样把这一些小的单位把它组合在一起？怎么样从一幕转移到另外一幕？中间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转圣经无误论的这个真理哈。我们说圣经无误论，其中有一个强调的是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里面的真理信息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依据呢，是从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讨论，因为他称神为父，犹太人就要杀他，但是耶稣就引用诗篇第八十二篇，那里面说神说他们是神，啊，称那些审判官是神，他就用诗篇八十二篇那一个字神这个字来作为他论点的基础，说诗篇八十二篇也称那些审判官是神，那你们都可以称人是神，那今天我真的是神的儿子，我称神为父，为什么你们要杀我啊？那我们今天先不讲那个神学，但是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耶稣他拿来跟犹太人的官长辩论的时候，他是根据诗篇八十二篇里面的一个字就可以作为他的论点。所以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叙述文体我们读这个结构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这个用字，作者的用字，每一个字我们要小心的去读，作者都是很谨慎挑选来用字的。那当然我们现在读的版本都已经不是原文了，所以这方面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下的功夫比较少，我们大概都要靠参考书，靠参考书啊。但是会原文的人就真的要小心读每一个字，因为作者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啊，所以里面的字、里面的片语，还有那些 figure of speech， 就是比拟啊 ，figure of speech， 我们都要小心的读。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看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没有把那个直接翻译，没有直接翻译啊。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啊，第一章的第一节，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这个两个儿子在原文就是儿子。到了第三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里还是儿子。第四节，这两个儿子，这里还是儿子。但是到了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里不是儿子，原文是 children， 是小孩，是小孩啊。那为什么他选这个字用？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选择的，他很有用意的。在这里看到拿俄米到了什么光景，没有丈夫也没有小孩。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十五节，当然十四节讲到说这个路德，十三节讲到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好，十六节，拿俄米就把
孩子抱在怀中，是同一个字，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 child。 拿俄米就把这个小孩抱在怀中，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在故事的开头，拿俄米所失去的，在故事的结束的时候，他得回来了，他得回来了。啊，故事的开头他所失去的，没有丈夫，也没有小孩，但是在故事结束的时候，他得回来了，他把这个孩子抱在膝上。啊，所以呢，这是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啊，在结构里面，这些字我们要很小心。好，然后我们就是要看叙述文的技巧，作者用什么技巧。那我们上次已经提到重复的技巧 repetition， 这个重复的技巧是叙述文体作者非常喜欢用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小心这个技巧啊。那么另外呢，那通常重复的技巧的用意就是要表明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必然发生的啊，或者它的重复表明它的重要性啊等等之类。那我们上次也讲到，遗漏就是 gap， 遗漏的很主要目的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怎么样带入这个戏剧的里面。所以他讲他就故意把一部分给他省略，但是这一部分他以后还会补上去，这个叫做遗漏。他用这样的技巧要把我们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或者说要带我们进入经文来期待后面的一些继续他要讲的东西哈，或者要吸引我们期待一些事情。好，那但是我们今天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讲其他几方面的技巧。第三就是声音就是 voice。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一直问，现在是谁说话，现在是谁的声音啊？有什么声音呢？一个就是叙述者的声音 narrator 的声音，旁白。那当然里面有很多角色的声音，现在是拿俄米说话，还是路德说话，还是波阿斯说话啊？有角色的声音。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叙述者的声音比角色的声音更具有权威，叙述者的声音比角色的声音更具有权威。今天我们看的创世纪十五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我今天读在那个崇拜的时候呢，啊，我就觉得感谢主，真的，我教你们这个课，其实我也是在学，所以我一直祷告，我说主你也来教导我哈，就是怎么用这些技巧我都知道，可是读的时候怎么用，有时候眼睛就是看不见哈。但是真的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讲创世纪第十五章，是不是讲到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你记不记得牧师说他不是怀疑，可是你看字面好像说，因为第七节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神这样子应许他。可是他马上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啊 How can I know I will had possess this land， 我怎么能知道呢？好像说他是怀疑。这时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原则了，narrator 的声音比说话的人更具有权威。换句话说，在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是谁说话？对，是 narrator 说，是叙述者说，不是亚伯兰说啊。所以第六节 narrator 的话就是神的话，记不记得我们说 narrator 的观点就是神的观点？所以第六节已经告诉我们了，亚伯拉罕是信神的，所以这第八节肯定他不是怀疑，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就明白，第八节亚伯兰不是怀疑神，他只是说我怎能知道，他想进一步更确知神给他的应许是怎么样能够成就。所以神做两件事，一个就跟他立约，可是这个立约刚刚牧师有讲，立的这个约是叫做 unconditional covenant， 叫做无条件的约。无条件的约就是说，亚伯兰虽然失信，神不失信，所以只有神走过去， 平常立约是两个 party， 两方都要一起走去走过去，就表明两边都不可以失信。立约就是我也要守约，你也要守约。可是结果只有谁走？只有神走。所以我怎能知道我的后裔一定可以得这个地呢？我一定可以得这个地呢？神跟他立一个 unconditional 的约，让他知道是谁来保证，是神来保证。好，所以我们这样好好读，你真的可以读到重要的信息，不然我们就是琐琐碎碎，又是只在亚伯拉罕。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怎么能知道我可以得这地呢？神跟他立一个无条件的约，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成就是神怎么样，神负责任。人虽然失败了，神负责任。但第二个，神就给他一个 prophecy， 就给他一个预言。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就预先告诉他说，所以你的后裔会先怎么样，会先做奴隶400年，400年之后，等到迦南地的人亚摩利人的恶贯盈满了以后，我会把他们带回来。神也事先把事情怎么样发生告诉他。好，所以这是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本来我今天要给你们一个功课哈，后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叫你们做，就要你们把整个路德记谁在讲话谁在讲话通通给他写出来哈。不过也许下次好，那我们看第三，就是时间的呈现。时间的呈现，这个时间的呈现哈，叫做这个 temporal presentat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叙述文体面有两种时间，一种时间叫做一幕的呈现，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幕的呈现，这个 scenic presentation 里面，时间移动的很缓慢，时间移动的很缓慢。在路德记里面，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就是叫做 scenic presentation， 时间很缓慢。你就看到拿俄米跟他两个媳妇在讲话，这一大段。十二节的经文，其实真正时间发生有多少？可能10分钟，可能15分钟，这叫 scenic， 时间动得很慢啊。可是呢，另外一个叫做摘要的呈现，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摘要的呈现。他们去摩押地一过了几年？10年啊！所以在摘要的呈现，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在这个一幕的呈现，时间过得很慢。那么我们要留意，凡是时间过得慢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了。我们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把焦点集中在故事发展很重要的事情上，啊，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把整个焦点放在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上。所以路德记的6到18节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个焦点放在这种重要的事情上。那么时间过得很快的那一部分，我们不会从里面得到重要的东西，我们不会从里面得到重要的东西哈。所以我就要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去看。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下11章，我们快点翻哈。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的这一段经文。那我已经请牧师，我就已经打出来给你们哈，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他。在撒母耳记下11章第2节到第5节这4节的经文，是讲到大卫跟拔示巴犯罪，这个是快的，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他没有详细讲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接下来第6节到第15节是大卫跟乌利亚之间的事情，大卫对乌利亚做了什么事情？6到15节是很慢的，是很慢的，就讲到他们之间怎么讲话，乌利亚怎么样怎么样哈。从16节到17节呢，又是快的，因为这时候呢就讲到说乌利亚回去了，然后约押怎么样在打仗的时候就把他派到最前方，这又是快的。然后18节到25节又慢了，因为这个报信的人就回去跟大卫报信，就讲到他们之间的对话，所以速度又慢了。到26节到27节又很快了，最后交代了说乌利亚死了以后，这个拔示巴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就把他娶过来了。好， 所以呢，从这个时间的呈现，我们就看见作者只花很小的篇幅去讲大卫跟拔示巴犯淫乱的事情，但是因此这不是作者的重点啊，他是叙述这个事实，可是这不是他在这个十一章要强调的重点，重点是放在大卫怎么样设法来遮盖他的罪。所以呢，那个很慢，那个很慢，重点放在大卫怎么样来设法遮盖隐藏他的罪。所以大卫遮盖他的罪才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所强调的那个罪。所以呢，我们看到作者讲到大卫对乌利亚所做的事比他对拔示巴所做的事还要多啊，因此这段经文主要不是有关奸淫，而是有关一个人 cover up 他自己的罪，一个人 cover up 他的罪，同时到十二章附加一个保证，这些罪必然被显露出来。到十二章附加一个保证，怎么样？那个拿单跟他说，你在暗中所行的，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它显明出来啊，附加一个保证，这个罪必被显明出来。好，至于奸淫的罪，我刚刚说了有别的经文是以奸淫的罪为主要来讨论的，但是在这里不是，不是主要。这里所教导的是大卫怎么样努力遮盖隐藏他的罪，所以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里啊。那么因此，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里也没有意思要讨论大卫遮盖他的罪比奸淫的罪还要严重一点，没有这个意思，作者没有这样说哈。那么为什么他要讨论大卫遮盖这个罪呢？等一等我来讲，我先提两个地方经文，你们写下来，这两个地方经文证明我们这样的解经是对的。这两个经文，一个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到十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到十节，列王记上十五章第五节，列王记上十五章第五节，这两段都是只提大卫对乌利亚做的事，完全没提到拔示巴，拔示巴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啊。那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并不是要争论欺骗的罪，把自己的罪隐藏起来，欺骗的罪大于奸淫的罪。这段经文作者是要向我们显明大卫的心，向我们显明大卫的心，让我们看见大卫他做这些事的动机，让我们看见大卫做这些事的动机啊。那当然这幅图画并不是我们所想见到的，但是作者借着这个经文把大卫的心如何显出来，把他做这些事的动机显出来，就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明了这一位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的心到底是如何。当然这里还，这只是一部分，还没有把全部的答案全部显出来，我们要一直往后看，但是这是第一步，先让我们看到这所谓合神心意的，圣经称他为合神心意的这一个大卫，作者在这里把他做事的动机显给我们看，把他的心如何显明，那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到所谓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如何。所以啊，这是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留一点点，下个礼拜再把它完成，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讲路德记的概论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研读你的话，我们更是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他要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要把你所说的话来指教我们。主啊，我们再一次说谢谢你，主，我们真是渴慕明白你的话，我们真是渴慕深入的来听见你对我们说什么，不是在表面的，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释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学这些技巧的目的，真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自己能够，真的就是能够学会了可以正确的来明白在这些叙述文体里面，主，你给我们什么样的真理的信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就再一次来仰望你，我们也感谢你，你把圣灵赐给我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真是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学习，来认识你。求主你 把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厚厚的浇灌下来，叫我们真是真是愿意下功夫，愿意付代价，愿意存着谦卑的心，依靠圣灵的帮助来认识主，来明白主的旨意，好让我们更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